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8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0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他玛扮成了妓女与犹大同房，并且拿了犹大的信物之后，他玛怀孕了，他就又穿上寡妇的衣服回到他父亲的家里。他玛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嫁到了以色列人的家，她认识了以色列的神，并且知道神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，她也知道在以色列家中的长子会得到双份的产业，她也明白了当长子死了，如果没有后代，她的弟弟或是其他相近的亲属必须为他留后，以至于他的名能够被神纪念。他玛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，但她看重神应许的产业，她就想尽办法要能够为她死去的丈夫留后代。她果然是一个奇女子，她的做法虽然有点极端，甚至于不顾礼教，她这个不顾一切要产生后裔的做法似乎也是为神所称许的，因此他就怀了犹大的孩子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基督徒的产业其实就是基督。当一个基督徒为了经历基督、得着基督、享受基督，用尽各样的方法，甚至于一些不合传统、不合礼教、甚至于不合道德的方法，为了要能够产生出基督，这似乎也是为神所容许的。因为一旦基督能够从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，这是永远的福分。其他那些在时间里面所犯下来看起来是错误的行为，都在耶稣基督永远的救赎中得着洗净。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明白的观念，但是感谢主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让在犹大的家中有了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儿媳妇，挽救了犹大这个家族的前途。因着他玛看重神的应许，让犹大能够清楚认识自己的情形，以至于悔改而成为君王的支派。昨天我们看到了他玛所做的事，今天我们就从犹大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。二十节，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，却找不着他。犹大高兴了一个晚上，当然他不知道是被算计的。第二天起来之后，就请他那个亚杜兰人的朋友照着昨天所讲好的代价，带了一只山羊羔要去赎回他的信物，他自己大概不好意思去，也显示出犹大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错的，因此他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带着山羊羔要赎回他的信物。如果他的朋友照着犹大所描述的到了那个地方却找不到人，当然我们知道他玛已经离开了，穿上寡妇的衣服又回到他的父家。二十一节，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，伊拿因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，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的朋友也算是负责，因为看不到人，就问住在当地的人说，伊拿因路旁的妓女在哪里。很特别的，这里所用妓女这个词，它的希伯来文和十五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那个词是不同的字。在二十一节这个妓女比较好的翻译是 temple prostitute，或者是妙计，因为迦南人拜他们的神，一些年轻女子献身给迦南人的神，就住在庙里面，那些来拜拜的人行营，而这些拜拜的人呢，会奉献更多的钱给那个庙，成为当时迦南人的风气。所以在每个庙里面有许多的妙计，这些妙计的地位比一般的妓女高，因为名义上说他们是奉献给他们的神的。犹大是以色列人，当然他知道应该与迦南人的庙妓行淫，也是为什么他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带着羊羔去 赎回他的信物，因为他心中知道这是不合宜的。结果他的朋友问了当地人，当地人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庙祭。22节，他回去见犹大说，我没有找到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，这里没有妓女。23节，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到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犹大没有拿回他的信物，也不好意思继续的大张旗鼓，毕竟他干的是一件羞耻的事，他只好说任凭他吧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的犹大放纵情欲，道德败坏，并且还头脑简单，他应该能够考虑到，如果是一个平常的妓女，人家要你的印、你的袋子、你手里的账，到底为什么？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。这时候的犹大完全不像一个将来会做王的人，但犹大怎么会成为君王的支派呢？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比犹大好到哪里去。神能够在犹大的身上动工，神工作的过程都被雅各看在眼里。这时候的雅各或许就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，看着他的12个儿子，他们的言行举止，他们的成长变化，以至于最终能够预言君王要从犹大这个支派而出。其实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，虽然我们不好，但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能够满有盼望，有一天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我们继续来读24节，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额父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对犹大而言，去剪羊毛做了一件荒唐事，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过了之后他就忘了，他甚至忘了还有当头在别人手中。事情过了3个月之后，他玛怀孕的事情就被传开了，有人来告诉犹大说，你的额父他玛做了妓女，现在已经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他出来把他烧了。犹大的反应好像是道貌岸然，家里面出了这样的丑事，一定要严格处理。在当时的方法，如果有人行淫被发现了，处罚就是把他烧死。犹大的假冒为善，犹大的双重标准在这里表现无疑，也没有详细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马上就下了判断，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。25节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袋子和帐都是谁的。他玛果然是一个奇女子，这些可能都在他的预计之中。当他被人拉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猜另外一个人拿着犹大当时留下来的信物，就是他的印章、挂印章的袋子以及他的手杖，拿着这些东西给犹大，请他认一认，并且告诉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换句话说，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你的。其实他玛走的是一个险招，犹大气急败坏，差人把他玛拉出来要把他烧了，结果就在众人面前要犹大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犹大也有可能就一口咬定不认账，他玛连同他腹中的孩子就要丧命了。或许过去住在犹大家中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对犹大还是有一些的认识，他是有底线的，尤其如果这孩子是他的，他应该不会不认。果然26节，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犹大一看到这些信物，他应该马上就恍然大悟，原来整个问题的症结是他自己，是他猜他玛回到他的父亲家，是他要他玛等待他第三个儿子示拉长大之后就会娶他玛为妻，并且为他玛的先夫立后，是犹大自己给的应许却没有兑现。他玛所用的方法虽然极端，但 他要为他的先夫留下名字，得着产业，这是他玛的本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是义的。犹大承认自己是不义的。犹大和他额父荒唐的乱伦行为，并且让他玛怀了孕，这件事情公开在众人面前，犹大能够负责，并且当众宣告他是错的，他玛是义的。这或许是犹大生命中的一个大的转机，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，并且愿意负责。从此他玛不再与他同寝，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。犹大知道错了之后，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做王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承担，能够负责。王不是完全人，王也会犯错，但他犯错之后，他必须能够认错，能够负责，并且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一件事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并不容易，而这是做王必须有的本质。几百年后，犹太支派中果然出现一个伟大的王，就是大卫。在大卫身上，我们看到一模一样的特质。大卫一生犯最严重的过错，就是他贪图乌利亚妻子的美貌，与他行淫，并且用计杀死了乌利亚。这件事情以后，神就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:1-7。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就先跟大卫讲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城中有两个家庭，一个是富有的家庭，一个是穷人。富人家里面有许多的牛羊，这穷人家庭中只有一只小羊羔，这只小羊羔甚至成为穷人儿女们的宠物，生活在一起。结果有一天，这个富人家里面来了一个朋友，为了款待这个朋友，就夺取了那个穷人家的羊羔，杀了来款待他的客人。拿单对大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卫听了就非常的生气。在撒母耳记下12:5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4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结果第7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神差先知拿单正面的对大卫指出他的错误，并且宣布神对大卫的审判。大卫听了拿单的宣告之后，他马上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能够做王，他最重要的特质不是他不会犯错，王很容易犯错，因为他手中有极大的权柄，他很容易变得骄傲自大。但是当他的错误被别人指出来的时候，一个有王特质的人一定要能够认错，能够负责，能够改过。在人的社会中，做王就是有行政权的，一个能够合适使用行政权的人，必须是一个能够认错，能够负责的人。在以赛亚书33:22那里说，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。这里很明显的把司法、立法、行政3个权责标明出来。耶和华是我们的司法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立法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行政者，我们的管理者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是一个真正和平的年。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会带下千年国。在千年国，基督是立法者，是司法者，是管理者。而在那个之前，人类社会中，立法、司法和行政这3个权限是要分开，并且彼此制衡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就是在一个学习做王的过程中。在神的家中，神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神是在我们中间的判断者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学习能够在神圣的生命中来掌权，我们的权柄来自生命的度量。当我们的生命慢慢的长大成熟，神对这些得胜者的应许，启示录3:21，就是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 敬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，本来就是一个作王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让生命成长，至终我们成为得胜者，基督在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。作王生命最重要的特质，不是不犯错，而是犯错之后能够认错，能够负责，像犹大所学习的一般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活思想行为上与犹大一般，经常得罪你，经常得罪人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认错的勇气，以及赦罪的恩典，接着在每天生活中学习操练这神圣的生命，能够成长，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有得胜的见证。祝福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